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趴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我们这一集要连线的是在驻旧金山的记者张新瑜，讨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 AI， 还有 AI 背后的鹦鹉者辉达，还有辉达背后的那个男人黄仁勋啊。因为过年之后全球的股市啊，包括美股、日股还有台股都涨到了历史的新高。我不能讲全球啦，这三大股市啊，因为看起来 AI 的热潮大家虽然心里有点怕怕的，因为涨得太高太高了，但是整个热潮的背后看起来只有一家公司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位啊，在台湾大热天还穿着皮衣去夜市塞牙齿吃东西那啦，就是看起来很帅的那个啦。那辉达会长成这样， NVIDIA 长成这样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哦、在2月21号的，因为他们公布了财报了嘛，然后要说下一季的状况啊，公布完了之后就涨得大概 10% 左右，隔天之后呢继续再涨、哦、导致了这家公司真的达到了所谓的两兆，不能讲所谓的，就是两兆的这一个可怕的市值啊，还有它的规模啊。因为黄仁勋自己说，在下一季辉达的出货还是会更多啊，至少会望到2025。新宇，你怎么看？
你说辉达的那个出货吗？
辉达的出货，辉达的未来，辉达的2025。
啊，我是很看好这家公司啊，因为其实这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他做的产品，我就一直觉得还蛮欣赏的，因为他做的是那个 GPU 嘛，跟 CPU 不一样，所以从很久之前，我对这家公司的印象就一直还不错。那因为在矽谷的那个 AI 热潮真的很热，就是可能就是三不五时，你走到那个就是餐厅，或是咖啡厅，或是披萨店，就是计程车司机，几乎也是都在讨论，就是说啊 AI， 因为他们可能都有握一些股票吧，持仓这样，所以他们就是这边的热度就是真的很高。你只要走出门，大概就是大家都会讨论到有关于 AI 的话题这样子。那加上黄仁勋他本人真的是魅力蛮大的，就是我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有参加那个一个 CASPA， 就是华美半导体年会、那时候那是一个科技年会，那是全场都是那种科技业的就是佼佼者，那种很顶尖的 CEO 啊，可是黄仁勋走进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全场就是起立，然后蜂拥而上然后抢自拍，就是然后我记得因为我是面对他，然后他走进来，然后他就很亲切，然后他还就是拍了我两下，然后那种被那种两兆男人拍到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对，然后对，
所以就
对，真的很，他真的亲和力很高，而且我记得他就是大家就是他家就挤上去，然后他导致他根本连坐都坐不下，然后他去厕所的时候大家还跟到厕所，他连上厕所都没有办法上，他说可不可以让我上一下厕所，可不可以让大家安静一下，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自拍这样子，然后讲台外围都被堵着，然后他必须用跳下来的，因为他走不下那个楼梯，所以他的这个风潮真的很热，然后大家对他都是就是对他的管理啊什么的都是非常的肯定这样子。
因为我们每次讲旧金山，每次讲湾区，讲矽谷，大咖都是大公司嘛，都是那种可以跟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像是苹果、微软、谷歌这些，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品牌嘛。那我们对于辉达，恐怕如果是笔电的使用者，你可能上面因为你的这个图像处理器的关系，会有一个这个 NVIDIA 的这个 logo 在那边啊。就是表示，哎，你这台笔电 的图像的处理的部分有它的晶片，但是对于就说我们台北来讲啊，一天到晚这个谁光华商场的人来讲，哦，这位大哥从90年代就开始在他们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电玩手游啊，没有他的话你就跑不动的啦。所以现在因为他的情况几乎是干掉了这些原本排在他前面的这些直接诉诸消费者的大公司的品牌，然后有一位这个华人面孔， 他是台湾的 后代，然后有一家不是直接面对 消费者的公司、哦、站上了美股的前五、啊、这种走路有风的情况，我还是想请新宇多讲一下，他到底改变了矽谷的什么呢？
刚才那个汉有提到嘛，就是说台湾包括他啦，还有苏之峰，还有梁建厚这几个人在矽谷最近很红，都是因为 AI 的热潮这样子。那矽谷本来就是一波一波的，就是说比如说之前就是社群媒体，那后来就是数位货币，那到现在真的就是所谓的 AI 浪潮。那 AI 浪潮当中它又是所谓的代表，因为其实像前年十一月底嘛、嗯、OpenAI 上市之后，所以其实那个 Altman 才是真正所谓带起这波就是 Gen AI， 就是生成式 AI 浪潮的这个重要的人。但是因为大家就是对他的形象觉得比较平实一点。那因为黄仁勋他常常穿着黑皮衣嘛、嗯、所以他那个既有的形象，再加上他的那个领导风格，就是在矽谷这边真的是就是很红啊，大家常常就是把他跟比如说马斯克啊这些人就是说相提并论、嗯、那觉得说他是自己有一些就是个人的特色还有魅力这样子，然后而且那个魅力非常的鲜明，那这样他整个企业又带得很强，所以其实我觉得他重塑了，等于是说有一种带动另一波就是说浪潮跟革命的感觉。虽然他做的是就是像汉元说的只是背后的可能 GPU 电脑里面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在矽谷的这个带动的这个浪潮，可能就是包括像 Meta 也在囤他的货啊，
对啊，
然后其他公司就是都是拥有他的产品，所以他没有，虽然没有直接面向所谓的就是说第一线的消费者，但是他的产品其实就是深入在各个的层面，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跟 AI 应用有关的东西几乎都脱离不了 NVIDIA 它的这个产品跟它的晶片架构这样子。
对啊，如果没有它的话，你的手机、你的笔电、
嗯、
你桌上的这个 desktop 都大概都不用跑了。现在因为影像还有这个 generative AI 生成式 AI 的快速发展，就是需要这样的晶片，所以一口气就站上这个浪潮的巅峰啊。我之前看的话确实啦，他在这个行业 的出货将近超过了八成哦，全世界的 AI 相关的、
哦、
都得靠他，这种状况实在是蛮可怕的、哦、但是其实新宇啊，我记得我跟你去年就差不多一整年就不断的在讨论黄仁勋这个名字嘛，
很红啊，
就是希望能够访问到他，希望了解他的行程，希望知道他说什么话嘛。他也三不五时的就来亚洲这边逛一逛，台北吃夜市啊，然后合照啊，还有
去的还蛮频繁的哎。
台北美食地图都已经拼成了，因为他还跑到什么宁夏夜市，这个我最喜欢的地方去了等等啊。但是我还是要问你一件事情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年线图啊。吓死了，过去一年就那个不是用什么两根三根这个涨停就可以形容的状况哦。新宇你有上车吗？因为你是说很厉害啊，这个早就已经看上这家公司啊。你财富自由了吗？
我如果财富自由现在就不会坐在这边跟你录 podcast。 我也希望啊，我有少量进场了、
哎，
就是对，但是就是我因为我投资就是就是我投资不是那种很注重什么线图什么的，我就是觉得
是
啊，这间公司看起来还不错，
对啊，所以你九零年代就给他进了，对不对？
就没有，那我现在就不用坐在这里了。
做梦，做一下梦，有做一下梦很好了。我跟你讲，我们节目才继续录得下去。
就是几张这样子，然后就是只有几张、嗯，我就有点后悔没有多买这样子。嗯、所以就是对啊，财富自由是没不可能啦，就是几张你也知道，就是、嗯、可能就是好像我记得好像是2021、2022那个时候，什么就是疫情的时候，不是跌到股市有一阵子就是跌到319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跌到很低，然后他就开始美国选举嘛，川普的就一直上涨，我好像就是在那个波段的时候，稍微就是持续就是说陆续买了几张这样子，
不错，
那我就不告诉大家几张，但是绝对是一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几张。
很好，很好，很好。这个上餐厅会比较开心一点，比较点东西比较敢点。
因为就放着啊，就是后来也没看啊，哎，就觉得哎，怎么长成这样呢？
真好，真好，日子。想一下，我想想一下，开心一点就好，你知道吗？
对啊，
不要想太多，
对啊，不要去后悔，怎么不多买，对不对？
没错，没错，人生是永远赶不上浪潮的。因为光以回答来讲，因为大家都需要它，因为生成式 AI 需要快速的处理图像，就像一把沙子这样撒过去那样解决问题，而不是这个直线性。我们讲传统中央处理器，或者是的微软的这个 Excel 这样子的一对二一什么零一这样生下去，那概念是完全的不一样啊。所以，去年的盈利成长高达了5.88倍，这是以年算呐、啊。那就是说，大家这个概念啊，想想说这家公司的市值哦，跟我们。我们整个台湾整个国家的预算，然后我们现在做海鲲号嘛，那个这个潜艇嘛，对不对？这个要花的多少钱啊？就是其实我们靠这个黄大哥嘞，其他就可以让我们撑很久，大家躺平就好了。那
对啊，我听说他们的员工也是
哇，
对，
讲一下他们员工到底是怎么样啊？是一定比 Google 那些吃免费餐的要更爽才对吧？
没有，我就听说，就是不是有网络，这次也有，就是有写嘛，就是说他们的员工就是好像不知道是他们赚的股票钱可以很久很久都不用上班还是什么的。对啊，就是感觉就是又有这样，就是在矽谷，如果你在辉达上班，人家一定想到就是 哇，你跟对人的这样子，有没有？就是以前你两三年前你也不觉得，就是说，就是 AI 还没有这么
对呀、啊。
那时候是封那个 Tesla， 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子是封那个 Tesla 的股票一直上涨、
啊，
一直上涨。那时候
没错，
而且就是早期大概1993年辉达成立，后面几年也是经过一些动荡这样子，直到这两三年，它真的就是很厉害。那当然里面的员工如果跟有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说刚好有进到里面，现在应该是就是都笑得合不拢嘴吧，我觉得。
突然我觉得其实有某种程度的鱼有龙焉也很开心，你知道吗？因为沾上了一点这个台湾音呐。
哦对。对啊，都是沾光。
没错没错，叫开心一下就好了。好了，因为大家口水流完了之后，心情比较爽了之后啊，人家的身价是怎么样啊，就暂时不讨论。我们节目的第二段来谈人工智慧。因为人工智慧现在讲的就是信刚提到的前大概一年多前的 OpenAI 的东西，然后现在大家在讨论的东西叫做 Sora。信于先介绍一下，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了，那你自己到APP Shop 里面去点，有很多的 Sora 跑出来，这个东西是到底干什么呢？
它就是生成式 AI 的另一波运用嘛。那之前是就是从文字嘛，再来是图片嘛，再来就是你跟那个电脑讲话，就跟 AI 讲话，它就会帮你自己生成影片，生成你不管是比如说空拍的影片啦，或者说可爱的什么，就是一些可爱的梗图啊，然后或者是对像一些猫猫狗狗的影片啊，很多就是它会自己生成。那因为我之前也是做影音的嘛，就是觉得哇，这种就你跟机器讲讲话，它如果就可以帮你跑出一段，你就不用去后台的那种资料库，然后寻找关键字，你也不知道人家输的是什么关键字，
对，
然后一直去寻找你想象要的那个画面。那当然，这是快速，真的快速很多、啊，就是很方便，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欸，有一些些片段，当然不能全部都用那种，就是说生成的影片，因为是看得出来的。影片它生成还是多少还是看得出来的，就是说如果你全部都是用生成的影片，但是它会节省你蛮多找资料画面，某些资料画面的时间，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影像工业的真正的革命是要已经逼到门前了吗？
这 问题，我觉得影像真正的就是说真正好的影像故事，它背后还是必须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创意，我是这么觉得啦。就是说你要不然它的感觉还是会空空的，就是说像我刚才讲的，不管是影像，或者是说像需要人为思考而产出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像现在老师也是很困扰啊，因为学生的考卷或者是说学生的 A 就是说论文也是有这种用生成式 AI 去辅助生产的，但是我听过很多老师说他们都看得出来，就是说那个是人，就是用 AI 生成的。那我相信影像的内容也是，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比的还是会是你的真正的思想跟你的创意，就是不是那些假东西，那个就只是一些辅助，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些资料画面的辅助，它不会是代表你真正你这个故事背后的那种精神这样子。对，
可是你知道吗，像我这种比较没有思想跟创意的人
你有好不好，
已经被小狗小猫再加上什么俊男美女短片已经欺骗了很久，最近发展到这个两个可以有美女抱着小狗小猫，然后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不断的在社会当中出现啊。这个
用生成的是不是？
一看就看了，自从被点醒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活在梦里。所以大家都看的，
我在梦里。
活在梦里也不差了，反正各种小狗小猫都跑出来了，然后小狗配上小猫，然后水
真的耶，
那水豚、水豚君配上。这个什么柴柴之类的
哦，对，我好像有看过一段影片呢，就是猫跟狗好像在玩，然后猫还抱狗，还是对对对，好像类似这样子。
你觉得那是真的吗？
Sora 出现之前我就觉得有很多的影像我都觉得假假的，你有这种感觉？很多影像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真的。
对啊，那个小猫熊
很奇怪的动物，
小猫熊应该不会跟小柯基混在一起但是
对啊，很多奇怪的东西，很奇怪的影像啊，对啊。
因为现在的第一波，现在做广告的人就觉得很害怕，因为外面来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直播主、广告主啊。他想卖的东西，生成 AI 把它做出来，如此具有吸引力，比这个 Louis Vuitton 还好看的东西啊。所以第一波就很多那个很多靠嘴跟 Rachel 当家的 YTR 好像有点害怕，不是有点害怕，很害怕这样子。因为生成 AI 确实抓走了很多很多，反正你社媒的行为就是那个样子嘛，他知道你爱这些东西嘛，那就开始推出来，跟着你这个 YTR 每天很努力的做个20分钟，左扯右扯，还有人跑到柬埔寨，你看出大事情之后这种东西好像比较容易取代他们呢。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像汉元讲，就是会多少一定会受到影响嘛，但是我觉得下指令很重要啊，就是你下指令也需要思考怎么下，就是你要怎么告诉他你到底真正想要做是什么，就是有时候一个指令的偏差可能就会影响他生成的内容的就是说生成内容的应该是说你距离你真正想要达到的那个想法，你要怎么让他去传达给他，然后让他能够生成你真正想要的影片，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有一些指令跟一些思想需要去完成。对，要不然大家做出来的东西不是都差不多吗？会不会是这样？我觉得啊，就是说如果要做一个广告，如果那素材就是那一些，然后你要做出来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些特定的指令，就是做出一些区隔性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会蛮雷同的，就是至少某一些特质会蛮雷同的，它的节奏啦，或是可能有的一些氛围。
对啊，就说你说梅西道歉。你大概可以生成一个。你看起来自己
道歉，对不对？
自己会爽，然后放到网上面去，你可能就会有百万流量的那种身为人工智慧 仔细想想，这种东西很可怕，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你看到的东西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嘛。那所以，我觉得，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具备一些真正需要去融入 AI， 因为它是一个浪潮，它已经不会，我不觉得它会往后退，所以它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那大家需要一些工具，对啊，像监管，你要怎么做好这种监管的防护？而且我觉得 AI 这个工具不止在造假上面，它在防止。就是说防止这些诈骗上面他也应该负起一些责任啊，就是因为我看到我在 CES 的时候就是看到有现在手机已经有注入 AI 去防止诈骗电话的一些功能，那我觉得这种功能如果也能应用在各个工具上面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会比较能够去阻挡，因为 AI 可能比较了解 AI 吧，他可能会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因为 AI 太广了，所以能够防堵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东西，可能也要靠 AI 工具，就是说他自己本身 AI 去辨识现在来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因为我看到那个手机上面的那个 AI 去防堵诈骗电话，就是他一直不断的跟诈骗的来源对话，然后去筛选说它的内容到底值不值得信任，那真的值得信任它才会让你去读，这样你才会成为已读讯息或是对，我觉得靠 AI 就是 AI 自己对打 AI 这是合理的
觉得
对，我哪有他的脑，我没有他脑，他那么多脑对不对，
因为 ChatGPT 已经可以有这种完全是生成式对话跟报道的东西哦，所以你觉得哪一天我们两个就可以这样子躺平在那边？
对啊，
下一个指令之后，
新闻的内容也是有点，可是现地的应该不一样吧？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去到现场的东西，应该多少会有点，就是自己的观察或者什么的。但是新闻业的确，我也是想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就是就是他写跟我写会有差之类的。
你这是忧国忧民，
是吗？好，所以可能我觉得在这边那个感觉就是好像什么都很会被取代，而且他们的裁员潮还是一直在发生欸。今天好像思科又裁了700个人，就是很多很多感觉是因为 AI 这波起来，所以有一些人力的精简这样子。我是驻旧金山记者张馨瑜，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室。
因为前几天我才在 HBO 上面看到了一个算是报道式的纪录片嘛，就讲真正的真正的杀人机器人其实就是 AI 这样的东西，它是 kill jobs， 大量的工作没有它。我记得那个整个节目的意思是从 Uber 开始，从 Uber 出来之后，现在的计程车业的状况大家都没有去想它的影响哦。还有在某些运输行业已经大量的驾驶已经被取代了，对啊，所以接下来是什么，所以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嘛。那这个整个地震的核心也许是人类的下一次的工业革命的核心就在你所处的那个地方哦，大家每天都在想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被取代，但是被取代的行业它后续造成的问题，现在的美国的政治也在处理当中啊。
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好像有点跟不上，因为其实旧金山很明显啊，它那个无人计程车很多啊，就是哇，那这刚开始真的不习惯，就是你开的，就是旁边怎么有个人，有一部车没人，那种感觉很
是鬼在开吗？
要适应对啊，要适应就是觉得很诡异啊，就是说，而且他会自己在那边走啊，就很诡异。然后比如说现在那工地，以前那个一台挖土机可能就要一个人嘛，现在就是一个人他掌控整个挖土机舰队，也是整个片工地就是没空的这样，你知道一个人在后面操作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也是都要看到这种现象，都要去就是去调试，觉得就是 AI 在机械化自动化这一块的，就是说发展真的现在到了已经在街上的程度了，这样。
是啊，因为我看那个报道当中就说嘛，就确实 Uber 的影响太大太大了。以前的还有所谓的外送业嘛，就有人就真的活不下去了，跑到 Uber 的应该是他们的总部门口，在匹兹堡那边呢、啊，就砰砰砰这样子，哇！其实、
对啊，这以后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耶，因为太多这种蓝领的
工作，
对啊，
就是大家在讨论，就讨论车子要怎么做，是不是要电动车，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人力的运用这件事情就逐渐在消失当中，而且它的速度快到其实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好，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辉达，因为其实很多人不了解、就这些晶片的影响还有它的发展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从云这样掉下来，没有嘛。1993年才创业，然后破产过七次，三个创业者的路径都不太一样哦。那这些黄仁勋都谈过了，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去 Google 啊。那但是我们刚刚讲过人工智慧，它可能对产业造成的伤害哦。但是毕竟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对的啦，就是他不太谈股价这种东西，或者是辉达的价值怎么样，他是一个往前看，还有甚至觉得说人类应该望向其他的产业，像生技这个东西啊，他未必熟悉的。但是 GPU 确实帮助了医学，有很多需要大量人力，然后需要大量时间才能判读的东西哦。他的应该还是有好的地方嘛，新宇来谈一下。
我觉得一定有它好的，一定有它好的地方啦。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就是社会还有一些取代性的问题之外，那包括像比如说半导体好了，
好，
就是现在到处都要有半导体嘛。
对
啊，就是所有的装置就是应用全部都是半导体。那半导体的技术它就是奈米技术就是一直往前，然后技术越来越艰深，它这可能需要靠 AI 去就是说提升它的这个效能，就是说以前既有的那种物理的方式可能它要在突破，就是说半导体的技术要在突破，可能需要靠 AI 来让它突破。觉得这个东西像这个东西
E=mc² 这件事情要 move on
对啊，对，而且这个很好像 move on 好像其实是很困难的嘛。如果是半导体业的人他们都在谈这个技术要再往下一步，那现在 AI 出现，其实他们是对这个有所期待的，就是说 AI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的这个技术在突破。还有长期矽谷这边长期也在谈那个量子电脑啦，
对，
量子运算，那它一直都不稳定嘛，因为它的需要的这个技术包括什么冷却啦或者什么都非常的技术量非常大，那个也都是要靠可能要靠 AI 就是说进一步去提升它这个技术能力，那更不用说现在当前就直接面对到气候变迁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国防嘛，现在国防的应用也蛮多的。我在矽谷看过一间这个新创公司，它是做国防 AI 的，然后它就是有一些模拟，然后因为有看到一些什么比如说像台湾的地图，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就是现在那个国防模拟用 AI 模拟技术的这个方面也是好像一直在发展这样子。
对啊，我记得前一阵子还跟一个算应该是医生啊，但他不是我们传统认为那种治疗病人的医生，他是判读MRI 的医生，他的工作就是判读那些图像，然后决定你的可能未来的疾病的发展的状况啊，或者是你受伤的情况怎么样，他花很多时间。他最近又跑回北加州，等于说后博士研究，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通通拉到他的工作当中，否则有被取代的危机啊。现在在矽谷里面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吗？
就是要精进嘛，要精进技术这种。对啊，会啊，就是上个月的那场去那个 CES 真的 觉得那个 AI 的应用，包括像那个医疗，就是好像一台机器就可以帮很多医生，不止一个医生，就是以前医学很细嘛，就是说你抽一管血，那可能可以这样子说啊，验一下糖尿病，验一下什么。什么
三高
甲状腺，对对对。可现在那个一台机器扫过去，你好像也不只能做这些，你好像身体所有的什么大大小小的病灶，
对呀、啊，
就是可以帮你验出来，那你也不用就是说接触或什么、对，然后
你就不用跑台大医院从地下室跑到八楼，走到十二楼，
对啊，就是对一台机器，我觉得对，或者是说那种很多那种那个叫。大卖场，就是有那种，就是一台 AI 机器人，你要跟他讲说，比如说你要找什么五金行嘛、你要找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有一台，就是带你去、他就直接走到那边，然后带你去那个、就是说你要找的，要是有时候五金你很难形容、你就拿你家的那种废物，就是你家的五金、你就给他照一张相，他就可以立刻辨识出，就是说像那种 IKEA 或是那个那么大的商场，它到底在哪里？然后你就节省很多时间，就直接走过去这样子。有时候你很难，你说不出那个名字，因为有些钉子或什么可能太专有名词太那个了，你就只要给他照一张相，他就知道那是什么这样。
你的意思是说，很快大家在 Costco 里面就不用争先夺后，你争我抢。
对啊，或是在那种卖，尤其是那个美国那间叫什么？对，我有点忘了，就是卖所有卖五金的那种，那种
Home Depot。
Home Depot 对啦，就那一间。那个有时候你不知道那个妹妹嘎嘎是什么吗？
是啦，就像
给他照一张。
对啊，台湾你进到一般的建筑啦，或者家庭装修的大卖场里面去，就从油漆到壁纸，到钉子。
像我们这种女生，有时候真的就是有种对那种东西有点哎，自己吓这样对。
没有现在的女生，
她就可以帮你，
很厉害的。好的，因为太多生成式 AI 在我们的身边了，尤其像我，比如说像我这种是完完全全挂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发现有好一阵子门都不用出了，然后。身边什么东西都有了，心灵上的满足跟吃喝的满足都有人都有 AI 的
都有 AI 的辅助
的辅助，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就是某一天人工智慧无所不在的状况之下，我看有些报道上有些宅男已经爱上了。人工智慧美女这种状态很多啦、
啊、
这不是新鲜事啊，对不对？你觉得勒？
对，这不是新，对啊，对，这就是也有那种就是那种交友的嘛，交友的我看到，可是我不习惯欸、就是我之前有看过就是那种交友的，就是机器人跟机器人对话嘛，
对啊，
然后好像这边有一间新创公司是就是说他不知道是先生还是男朋友过世，然后他就发明了一个新创，能够和就是说让人可以跟就是已逝者，就是把他的那个脑袋的思想，然后好像你还是在跟以前你爱的人就是对话这样子，
哎、
然后你只要设计出他的样子这样，但是我觉得那感觉还是蛮空虚，因为不是真的，就是那是真的就是机器人，就。我不知道汉元怎么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跟真人相处。
我真的发现跟真人互动是一件开始会让人产生畏惧的事情。因为、
哦、对机器人，你对机器人，你可能就是对啊，
永远的同温，
比较没有那么多情绪。对，你要他。你现在还可以告诉他，就是说，哎、你希望他温柔一点啊，就是不要。不要就是不要动手动脚什么之类的，但是以后我就不知道了。以后他有思想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所以你好好享受现在，因为以后说不定他会打你。
没有听说三星手机很快你就不用学使用它，你就不用学习韩国话，他可以直接帮你。
对啊，欸，现在不是就可以了吗？那个 Samsung 那个 S24，
而且这个语言的数量快速增加，
语言数量，对啊，
对啊，
就是以后你就是不管各国的人都可以透过那个就是直接翻译，而且我想那个速度应该会越来越快，
啊、
也解决一些记者的问题吧，
已经是
对不对？
马上跟你生成另外一个这个语言了、啊，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会越来越没有障碍。
对啊，中央社可以派出更多的记者到180多个国家。
你想真的是想太多了。另外一个节目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讲过嘛，越来越空虚了嘛，有人的。这老公老婆再见了，还是要 AI 生成一下，觉得他还继续存在，听起来有点鬼片的感觉。但是就是目前呢，因为太多的升伪嘛，对不对？已经伪到后、每一个人都变成这个千年一遇的美女俊男之后
，AI 主播
就大家。都活得很开心啊，因为直播这个68岁的直播主可以像18岁一样继续活在网友跟粉丝的掌声里面啊，但就是要确认啊，你的这个 Photoshop 相关的软体要打开哦、啊，这样的状况哦、啊，大家还需要变美丽吗？
你说真人吗？这当然要变美丽呀、啊！你还是要出门吧？
你还是要出门？
我觉得还是要走入真实的世界。我是一直这么感觉的啦，因为我之前也是看到那个韩团，不是韩团现在那个都是他的 digital twin 嘛，就是整个韩团都是 AI 美女这样子。
对，还成了团。
虽然他对很拧真，但是不知道这是。知道它是假的，还是会有一点对，还是会有一点挂碍。
我觉得在美国的状况还好，就是大家还有这种户外的精神，一场比赛、运动比赛就是要冲撞、就是要这个谁赢谁败，败的就继续努力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亚洲就这个状况很不一样，在确实他们很爱 AI 这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宅的现象、啊、越来越普遍，然后越来越同温满的很盛大、哦、所以我跟你之间的这样沟通的交集其实有一些落差了，我发现。
我觉得在美国大家就是像，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想要，就是比如说去看那个就是 NFL 啊
演唱会啦，
对，看个足球赛那个，大家还是不管是宅男就是。美国也很多宅男，我看他们也是都是会去看足球赛、
啊，
没有到，对，好像真的像你说的，没有像那个像比如韩国、
啊，
我觉得韩国对 AI 就是这次对那个很着迷耶，就是对 AI 的应用，然后等于是美国这边发展出技术，但是亚洲把它应用到一个那个就是说淋漓尽致还是什么的程度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我们下一次连线应该试一下。把所有的这个 APP 都打开哦，然后我们都有完美的下巴。
哦，你对吧？我们把 APP 哦，对啊，那现在那个修图对不对？
完美的下巴，然后高挺的鼻子，然后这个两个眼睛都
双眼皮，
对对，这个眉毛深的不得了，这样子。
我们也可以以各种。形象有没有示人，就是对
对，然后我们直接录一个小时的节目，看可以变化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我们出现这样创举，应该收视会不错，应该是
对啊，搞不好我们点阅就被救起来了。我觉得非常非常害怕，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家族大合照之后，我看到我妈好像回到了28岁的样子，很自然的肤质变得28岁，觉得
你就吓到了，是不是？
有点吓到。
对，可是你不觉得很多人都长得很像？就是、
对呀、啊，
就是我觉得照片这个事情，就是完全可以用调的。
对，
就是比萨斜塔，你都可以把它直接用自己用调成斜的。
对，你都不用去拉皮了，更不用
对
玻尿酸。
可是那个真的只是在电脑上啊，就是你走出去，你不觉得那个落差会更大吗？
太短、
就是、
太大了，太大了。
对啊，你老师就是说以这样的形象示人，
對啊、
就是俊男美女，但是你走出去，人家会觉得反差更大。我现在真的还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一直修啦，我就是
好吧，
我可能是心理障碍。
好吧，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丢给黄仁勋吧，希望他能够生成某一个 AI， 解决大家心灵上的这一个 很大的洞。
对啊，心理的那个空虚问题。对啊，我看他们 NVIDIA 就是一直在设计一些团队的那个互动嘛，好像直接可以用 AI 在互相在工作公司治理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今年也他有的看。各家竞争，然后发展的出来的各个应用，对。
嗯、好，节目到最后，非常谢谢新宇来到这个特派谈心事，跟我们分享黄仁勋在美国是怎样走路有风，现在 AI 的浪潮给大家的生活、给大家的工作带来什么冲击，大家请继续拭目以待，这才是一个开始而已。非常谢谢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新宇跟我们分享他的第一手观察。拜拜
拜拜。